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二台长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啊，小袁台长好，亚光好，各位观众听众晚上好。
那我们现在直奔主题啊，就是前几天有100多个国家的首脑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世界和平大会。那么这个大会因为有这么多的首脑一起参加，所以呢显得非常的重要。俄罗斯没有被邀请，中国被邀请了，但是中国拒绝参加，他说因为大会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那么在这个大会的结束的时候，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还想给中国辩解说，中国没有给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是拜登插了句话说，中国提供的不是武器，但是给俄罗斯提供的是生产能力跟技术，实际上就是提供武器。那么这样子呢，实际上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帮俄罗斯。那如果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多数国家也代表了80%的总产值，是70%的人口，80%的GDP， 然后90%的科技力量的一个这么多国家，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帮俄罗斯。那接下去大家的决定就是说，就是你中国一方面想帮俄罗斯，另一方面还想占便宜，这已经做不到了，要承担后果。这个信息非常的明确。不知道两位对这个巴黎乌克兰世界和平大会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就是评论。
亚光先说。
王教授，您先来
。你说了没关系，你说啊。
我是一直注意这个事情。我注意到媒体上，尤其中文媒体上，有把这次瑞士的乌克兰和平会议比作1943年11月份开的开罗会议，二次大战时候开的开罗会议。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不是很恰当，但是呢，显然这次会议呢，反映了人类主体文明、人类这个公平正义，对乌克兰的支持，对被侵害、被侵略的国家的支持，也反映了对这个侵略者俄罗斯的这个厌恶和这个声讨。我觉得中国政府从一开始表态不参加这个会议，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像在乌克兰被侵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种大是大非面前，这种事情上，你不可以，一个大国不可以收手两端。像好处都可以占的便宜，不可以这样做。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最近这些年，最近这5年来，是我认为是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搞的外交搞得最差的这个阶段啊。现在的这一届的外交部是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最差的外交部。王毅这个外交部长是新中国这个历任外交部长当中最差的一个外交部长。所以呢，在他主导下，当然跟中国的最高执政当局也有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接连犯错， 在世界上大大的损害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我们讲其实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经常讲的啊，我们中国不是乌克兰战争的乌俄战争的这个参与者啊，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这个说法非常站不住脚。在大是大非面前，你要有明确的态度，要站在人类公平正义这一面。中国经常流行的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益，不存在什么公平正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国家关系和人和人相处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碰到一个人只讲利益，不讲道义，我们对这种人叫什么？叫这小人啊，这个就是见利忘义的小人。那么我们正常的人对这种见利忘义小人只图自己利益的这种人，我们是敬而远之的，我们不会与这种人交朋友的。那么你作为一个国家，你也是个见利忘义的，没有公平正义在心中的这么一个国家，你不可能在世界上有真正的朋友，你有的都是酒肉朋友，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尽早的改弦更张，改变自己在乌俄战争中的错误立场啊，回到正确的正义的这一面，跟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啊。我先说这么多。
那王教授呢？
哎，我同意亚光的这个说法，这一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而且的话呢，俄乌战争开战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将近这个两年半的时间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全世界的这个是一个压倒多数的这个国家都是站在被侵略的一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这个跟这个谁呀、这个刚才亚光说的，就是说你的话采取一个模棱两可、手术两端这种东西不可能的。一方面你的话是吧，偷着给这个俄罗斯这个输血提供了各种制造性的工具，让他能够制造这些杀伤武器，是吧。另一方面呢，你表面上说啊，这个什么我是赞成这个国家这个要有权啊，要主权国家要保卫自己的这个领土完整啊，他一再每次都在强调这个领土完整，不受外来这个侵略者入侵啊等等。那么你在这些大是大非这样的一个原则问题上，是吧，你采取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所以的话现在应该说中国最高当局王毅这个人呢，反正是这个他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外交方面的一个顾问人，这样性质的人。那你没有啊，至少你在这一方面是吧，你这个整个作为一个国家的认知力很糟糕的啊，
是
使得你中国的话过去以后处处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可是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形象？很糟糕，是吧？你跟谁交往？你现在是现在这个普京简直就成了一个，真是一个，他可以说跟这个二次大战中间的希特勒啊，他应该是齐名的这么一个人。你跟他还在那儿勾肩搭背，是吧？这个认知能力太差，是吧？
我觉得这不是，这不是王毅说了算的，因为王毅。
所以啊，我就说啊，他后面的这一位啊，这个决策人的话的认知能力太差，是吧？真的把这么多年中国比较好的在国际上的口碑啊，全都是过去十来年的话呢，
现在这个习的政府里面的 有能力的人其实全靠边站了，所以现在提拔的都是他，就是能够拍马屁，然后每天都在学习习近平理论的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也不能，也不会提出新的想法，只能听，听老大发话，所以，现在老大他哪边努努嘴就知道，哦，他是喜欢那一边的，那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所以要他创新一点或者改变一点，做一点改变都是不可能的。这个你看王毅在习近平面前毕恭毕敬的，这个跟李连英在慈禧面前没什么差别，这个。
所以你现在这个外交路线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是不是？你说其他人又不敢说，只能说是是是 ，no no no， 那的话，这样的话，你这个国家这方面就很难，确实是，弄到今天我是感到很痛心，弄得你是这个在这么一个大的战队的这么一场合，是吧？你选择的是什么弃权或者不去，是不是？这个东西，
他现在就是想两边都占好处，就这样子，就是，他也想跟美国就是生意照做，钱照赚，然后呢，这美国不答应，然后他也想欧洲那边钱照赚，因此欧洲也明白过来了，说你跟俄罗斯勾肩搭背，这个，对。穿一条裤子啊，就是完全是中国的续命，不然的话欧洲也不用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帮乌克兰，因为没有中国帮忙，俄罗斯早就挺不住了。
我们先给这个决策者留点面子啊，先给留点面子，先不先说说最近这个在中国比较活跃的这一些所谓的专家，比方说金灿荣，比方说原来个叫卢林元，比方说还叫温铁军，这些人都是祸国殃民的之徒啊！稍微有点认知能力，像毛教授说的认知能力人，就知道这些人说话都胡说八道。很可惜，决策当局哎喜欢听这些人的话，包括王沪宁，王沪宁本人也不是个水平很高的一个人。这种人那么都是就是窃居高位，那你窃居高位就窃居高位算了啊，大家人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不能事事全把中国人民14亿人带到沟里去，你更糟糕的是你不能跟全世界大多数人民为敌，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反对你？原因不是因为什么别的事情，你自己在你窝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去啊。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老想把你的这些恶举呢这个外溢影响到其他国家，影响到其他人民，当然人们不答应了，是不是？现在如果你还不改变这个说出两端这种方法啊，任何事情说什么利益当先，什么国家利益当先，国家利益当中的一个正义的道德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家利益啊，不是利益就是钱。这个我们做生意的人还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把钱放在第一位，你做人总要有个基本道德标准吧，你不能一个基本道德标准没有你在那胡干，那挣钱的人没有人给你做生意的。你作为一个国家，你没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啊，你就想挣钱，那是你这个路是越走越窄的，不可能人家愿意跟你做生意赚钱。你现在说我跟美国就要赚钱，跟欧洲就要赚钱，我跟俄罗斯也赚钱，没有 no way， 不可能。你必须先把你的立场搞清楚，你要站在大多数人民、大多数国家一面，要站在正义一面，不能支持像希特勒这种人。像普京就是一个希，我完全同意王教授小院台上讲的，这个普京。就是现代的希特勒，没什么好说的，怎么能跟这样的人搞在一起呢？勾肩搭背的完全是错的。
那跟他搞在一起就是墨索里尼或者说天皇之类的，这个东条英机之类的这个级别了。
对
现在一看这一次这个峰会，它说明一个什么呀？就是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侵略，这个作为侵略国家的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统一国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对
啊，占70-80%人口的国家，基本上
那70%的人口，80%的 GDP， 90%的科技力量，
对，
是啊， 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的话呢，你中国的话来了一个模棱两可，是吧？另一边是很清楚的，就是俄罗斯，这一边是大多数的啊，支持乌克兰的正这个啊被侵略一方的正义的一方，这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你不在里边，你说明你是要跟你不再有一个，你最后结盟的是些什么人啊？这个俄罗斯现在臭大街臭的这是很糟糕。再有一就是北朝鲜，再有一就是伊朗，这都是很臭的，都让人、
还有塔利班跟哈马斯
啊，是啊，
多少朋友
在一起弄的时候，就让人一说了，你这成了一个邪恶的轴心了，这样有点像二次大战中的那个轴心呐、，axis， 是不是？好多人都在说，整个世界在第三次大战的这个一个十字路口上。在这个时间你这个战队很重要，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一次这个会议啊，意义非常深远，甚至会关乎到今后啊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局势的发展。
对
啊，我一个侵略者，一个很臭的这样的一边。发展起来非常明显。
对，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啊，讲到日本首相岸田首相，他在这个发表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过去看俄罗斯过去几百年历史，他总是在侵略周围国家，找各种借口侵略周围国家，跟俄罗斯接壤的国家都深受其害。所以呢，我认为这次的会议可能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俄罗斯抵抗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抵住俄罗斯侵略，不光这么简单。俄罗斯这个国家，大概全世界正义的国家，正义人民要跟他算个总账。这个国家确实不能让他这么横行霸道。
对，现在跳开了联合国安理会开这个世界和平大会以后，联合国就不用了，就是另起炉灶啊，对不对？那中国跟俄罗斯就排除出去了，就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你就已经看出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请到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以及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讨论了在历史举行的乌克兰世界和平大会啊，那其实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新闻啊，就是一个是那个税收倒查30年，不知道有没有听说，然后这个也让一些公司一查要补交几个亿，然后就索性就停产了，就这样进一步就是增加失业率。 然后还有一个新闻是习近平现在爆出来说去年接见那个会见那个欧盟这个主席冯德莱恩的时候说美国想要那个美国想要中国攻打台湾，但是他不想上这个当啊，不知道这个新闻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就是现在其实美国的智库他们在讨论的是中国在积极筹备攻打台湾，所以这个好像有点就是习近平自己说的话跟那个美国的情报好像不太相符啊。然后对这样的新闻也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评论，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很关心，就是现在在习近平在统治的这里面，就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好像都没有不敢出来解决问题，因为就是一旦不可能马上把问题解决，可能就把你拎出来捏死了这样子，所以就大家都无为而治啊，大家都就是闷头学习习近平理论就好了，就问题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国内的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失业率也是暴升，然后各种暴雷都在这个崩溃的边缘。那
你来，
对，国内的这个形势怎么看？
好，我就说两句。这个习近平曾经以前在多个场合说过，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实现国家的统一。
嗯，
那么他曾经说过啊，这个要是吧？
对，那个前段时间正好中国的国防部长叫戴军嘛，就他在
董军，
对，他在那个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论坛上面就说了重话，就是中国一定要统一，对吧？统一必就是一定统一大业是不可阻挡的或者什么，然后如果什么台独的战车想螳臂挡车就会摔得什么粉身碎骨啊什么的，就是这些话呢都是非常的就是鹰派了，就是好像都是重话，那这些话粉身碎骨之类的就是要他们死了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就是在国际场合这么说好像都是威胁，对吧？所以这个是比较应该国防部长外出说话的话还是代表身上的意思的，应该是。
那肯定了，这个董军，这个谁亚光啊，董军是跟建院是有关系的啊，巴黎
哪一届他是
要问了。
王教授对不起没听见。80级哈。
啊 ,80 级的。这个没有上边说话，他最主要还是上边就多个场合曾经说过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吧，和平统一当然更好，但是也不能永远的这个等下去，也不能看着台湾这个往独的方向走，所以的话呢必要的时候就要已经说过，所以你现在反过来去扣到别人说是你给我弄的陷阱，这有点说不过去，这前后有点
对对，而且他现在说的是以前说过，那以前还说过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还说过这个党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的，或者这个话都说过，对吧？现在还接受监督吗？这个我就前后面否认前面的这个太多了，对吧？
这个其实这个逻辑里头很有问题啊，就像说美国挑动这个挑唆啊，是勾引啊，怎么样？就是让中国大陆进攻台湾，所以我不上他当这个说法啊。
嗯，
首先这个说法消息来源是英国的《金融时报》啊，不是那种不靠边的不靠。
但是问题他为什么炒冷饭？就是比如一年前他为什么不报？现在报一年前的话，
不是，
而且改主意了，现在
不是一年前，是四月份，今年四月份。
哦，今年四月份
的 冯德莱恩和这个和法国总统一块去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说是这么个意思，
两个月前，
不对，两个月前，不是说一年前的事。那么首先这消息来源呢是英国金融时报啊，我觉得英国金融时报的这个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媒体，不像中国那些中文那些自媒体那些胡说八道的郭 TV 啊，郭文贵的郭 TV， 不像这种东西不靠谱的，所以这个说法呢并不是空穴来风，我觉得它是比较靠得住啊，可能真是习近平这么说。我是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可笑，非常可笑。你是一个大国领袖，你是一个大国，你的决策怎么能别人引诱你来上钩？就像这个逻辑就非常小儿科的。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两头通吃的做法，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欧盟领导人来了就是要讨好他们，但是另一方面在对内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拿下台湾，对不对？是这样子。
对，你就说就是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好，可以，但是你说的要逻辑上要有点水平吧，你不可以说啊美国要引诱我打台湾我不上钩， OK， 什么叫你打台湾的事是别人引诱你吗？就像中国民间现在就像金灿荣就是这种教授有一种说法，说俄罗斯为什么要打乌克兰，是因为美国搓火乌克兰，哎，所以俄罗斯要打他，这叫什么逻辑啊？说美国在这引诱你，不就可以到了美国引诱普京打侵略乌克兰，这叫什么逻辑？普京这么大一个人，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他的决策他的做法还能受到美国的引诱，怎么可能呢？美国拱火能行吗？这不可能的嘛，是吧？所以这个逻辑非常小儿科。
现在普京好像说他是被别人挑唆的，但是呢他好像不一定说的是美国，可能说的是中国。所以呢现在这个推特上又说这个俄爹要出卖儿子了。
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就说这个逻辑，你的决定是你这个成年人你负责任，怎么别人挑唆你，别人怎么语言挑唆你就上当，你这啥逻辑，什么水平嘛，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的，不根本这逻辑上根本不通的。所以这些说法跟说啊乌俄战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因为美国拱火造成的，这都是水平很低的一种说法。很可惜现在中国政府中国外交部就用这么水低水平的逻辑来解释来推行中国的外交政策，很糟糕，我觉得很丢脸。
那就是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就看出你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水平啊，确实是属于过去。我让我想起来这个杨洪斌讲的一个故事，他曾经以前跟那个习老大在这以前去跟别人打仗，然后打架的时候一看人家多，他扭头就跑了。哎，这基本上表现出来这种。
那我觉得这个小时候打架这种事情跟以后还是有点差别的，人还是会变的嘛，对吧？小时候他可能还挺淳朴，然后看见比他强的人还害怕，现在已经变到你敢来动我就捏死你这样子，对吧？现在这个中国至少没有一个人敢冲上去跟他打架，对吧？不可能的。所以他是有变化，我觉得跟小时候不能因为小时候他怎么样就推断出现在怎么样。
第一个从小五岁看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礼也可以由小放大。你比方这个现在这个俄罗斯等于就是真是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形成这么样一个情况以后啊，他的说法又开始又在变。啊，是别人拱火。
对，
他刚才讲的也很有意思啊。俄罗斯马上就把这个矛头引到中国去了。哎，是你这个这个，你们不要打我，你们应该冲着中国来啊。这个，
早就说了，那个 Carlson 对吧？就是那个。前那个福克斯新闻的那个记者去采访普京的时候，普京就 说的蛮清楚的，对不对？他就说那个世界上那西方真正的敌人是中国，不是我们。这我就不明白，就是这个中国为什么要把脸踢上去呢？踢人家的屁股的是，哇塞！
小帅太长，中国过去十年做的让人不可理解的损害自己利益的事太多了，这只是最新的一件啊，这个其实太多了。从清零开始，从封城开始，从所有这些事情开始，都是这个都是损自己利益。我觉得这已经没什么奇怪的。
我觉得清零啊、封城啊这种已经突破了，真的突破了做人的底线，都是这个。而且现在你看，发明疫苗的科兴啊、国药疫苗的这些人全死光了呀，十几个，那个都是45岁、52岁这么年轻的什么首席科学家或者全部死掉了。
对，
他不是生病就是灭口呀，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这么多疫苗，就是国家是不会，平时国家就没有任何福利的，突然他要免费非要给你打疫苗的。打给你打的就是祸害，不可能是好东西。这个东西没，这疫苗也不管用，然后又有那么多并发症，然后这个就是这一代人啊，这是整整一代人被祸害掉了的事。
而且你看这次就是清零，坚持那么长时间，那么霸道啊，不管人们的生计，那么长时间霸道，放开的时候突然夸起放开，什么准备也没有。就跟王教授刚才讲的，打仗
你看多少人跳楼啊，多少人跳楼，然后还有不少人是明明就是这个核酸检测是阴性的，这个警察就是打了洞砸了墙，把一家人给绑走，这种事情真的太过分了，那是。
这就是
烂事
干
太多了，干太多了。
对老百姓他才，这种事儿太多了啊！对老百姓就是一个，你们就是韭菜，我怎么割你们，你都不准吭声的。韭菜是没有神经的，掉疼都不行。
还有小帅台长，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倒茶30年，
嗯，
这个也很荒唐一政策啊！什么叫这个法律有追溯期啊？你这个从开始王岐山在做中纪委书记的时候就讲到反腐要制度化。
对，
我看到这些反腐搞了10多年12年没有制度化，在制度上反腐没有什么进展，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啊，全是头疼一通脚疼一脚。清理腐败的这个方法跟文化大革命搞运动方法一样，
制造腐败，这体制就制造腐败的，因为去当官的就是他出色他的资源嘛，对不对？就是你不然的话，这个当官干嘛？就是有什么好处？然后他最后一当官的就资源都在他手上，然后谁出的钱多就给谁，这个就是腐败。不然的话，他这个制度就是产生腐败的。
对，那你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做法全都是头疼一通脚疼一脚啊，所有的做法呢，我觉得这个。清理腐败啊，清查腐败做法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做事的方法一样啊，搞经济活动的管理经济活动的方法跟文化大革命做事一样啊，外交政策的制定推行也跟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没有什么进展，比文化大革命还差。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时候还是有能力的人在管的，比如说一开始刘少奇管管国家，后来。周恩来当总理，还有邓小平管管经济，这个老毛都没有直接插手，对吧？不是说老毛说，哎，你这经济这么搞，都是还是让手下的人去搞的，对吧？结果你现在就是这个习大大朝哪个方向笑一笑，那就那个就是世界发展的方向。
哎，这个领导人的认知力太低了，好多事情，比如是倒茶30年，这本身就是选择性的，他
对对，
哎，这绝对是选择。另外一个三十年和
4月30日啊，
不用到330年、
这个，
我觉得很过分，就说你就说那个，有的你就算当时他真的他偷税漏税了，你这个钱都用掉了，然后你要他吐出来，吐几个亿出来，不要人家命嘛，这个东西。你比如30年前你自己没查，是你自己失职呀，对不对？
主要是他现在没钱了，你说他这个任意性随意性多大？30年，为什么不是29年？为什么不是？这个东西你就等于我缺钱了，我就找个名目，我他妈就查你。
对，对。刚上台的时候讲的时候就是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后不收手，继续啊搞这些不正之风，继续贪腐的，这些人要坚决查处。他以前是划线这儿，十八大以那意思言外之意就是十八大以前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了。从十八大以后，我已经明令政审说，告诉你大家不要再贪污了，这不要再要按照中央8项
规定
这个什么原则来做了。你这时候你如果再干巅峰造反，我就查你。哎，这话。这学习这个指示最高指示学习没多长时间，我估计下面记笔记的人回头翻翻这笔记没两天的。现在告诉你不行了，十八大那个前的说法，那条线已经不起作用了，我要倒查30年。你怎么不倒查50年呢？是不是？你再查查试试。
没错，这叫一尊呐，要定于一尊。我说话，我今天可以这么说，明天我忘了，我又可以那么说。
对，
哎。随意性，
所以这个定于尊，这个就是不选举，然后终身当皇帝的，就是还是带来很多的麻烦，就是对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以及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时事。大家也知道，就是特朗普的那个审判之后，拜登的儿子也被判罪了，然后这是不是表明就是美国的司法还是公平的，就是不管谁陪审员如果一直判谁有罪就是有罪，如果他们如果都是听拜登的话，可以让拜登儿子没有罪嘛，对吧？就是让他儿子也去获个罪或者什么的，可能毕竟是陪审员每人一票，或者就一直投出来。我觉得神奇的就是这些陪审员为什么这么整齐，我说都是连一个反对的都没有，就觉得他们可能证据确实很确凿，都有罪，特朗普也有罪，但是那个 亨特也有罪，但是特朗普比亨特运气好一点，特朗普有可能当总统，然后把自己给赦免了，亨特就没这个命了。他老爸大义灭亲啊，他说我不赦免他。我不知道这个拜登如果选举失败之后，在最后几天会不会把儿子给赦免？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亨特这个判有罪这件事情，对选情有没有，对拜登的选情有没有帮助？就是，能不能证明就是这个司法还是公正的？然后呢，司法没有被拜登用来操纵选举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两位对这个怎么看法？
王教授您来，您是法律专家，您来。
首先呢，拜登这件事情，这个亨特拜登的这件事情深啊，应该对这个大选没什么影响。第一呢，他特朗普这个事儿是个前总统，这个和包括他又会是下一届总统的竞选这个竞争对象是吧，但是这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但是呢
我觉得总统的儿子背叛罪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然后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实，这个听起来特别特别牛掰。我觉得那前总统毕竟是过气总统对吧，你这个现在也没有公职或者什么，也不是现任总统的谁谁谁。
这个事儿是在美国来讲应该是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啊，那个确实是在美国就是总统的儿子总统的爹也没用，你犯了法就是要犯，就是但是在这一次，
但这个逻辑上跟前总统不是一回事嘛？
前总统
也是这样子嘛？
不一样，我讲的是两个意思。我讲，但是呢，现在这里边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现在出现了就是说诉讼一个司法程序被用来在竞选中间发生一定作用。把它武器化，这倒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一个生态化。
我没觉得武器化，因为他这个他这个
一个是
对特朗普的起诉是他在宣布竞选连任之前就发生了，对，所以特朗普想要竞选，他有一个目的是想要通过当上总统脱罪的。他本来可能如果不起诉他不一定要竞选连任了，因为他确实还没有要宣布竞选之前这些案件已经产生了，是这样子。
这个我说
如果不参加竞选，
没有他是没参加竞选之前就起诉了。
我知道他如果这一次，
所以这个不是你不能倒推了，就是说
法律就是这些诉讼都很可能都会不了了之，
那不一定，因为他这个像那个
是一种纠缠，我让你没有时间去参加竞选，我用一些诉讼，好几个诉讼，不是一个
诉讼，
让你没有时间去，
他还是有时间那个参加竞选还是有时间的，就是那个他现在不是还是在竞选吗？还在竞选，那这个
还要下一次竞选。所以
关键是他开始的时候这些诉讼告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宣布竞选，所以这个呢不能用后面说他竞选了，所以是为了对付他竞选才弄的，所以这个就不好说。
在他告的时候早就知道他下一次要竞选，这个不你不
那个没有这不好说。
我说一个我的看法，就是说特朗普呢现在身份不仅仅是前总统，是现在的下一任总统候选人，是已经共和党已经是确定了的下一任总统候选人，所以呢，所以对特朗普起诉不能说啊起诉前总统啊，你可以这么说也行，但是更重要你是起诉现在的总统竞选人，
不，他一开始这个这些起诉34项重罪都是他宣布竞选之前开始的。
我
他已经走了流程，走到现在他还没结束啊。
王教授说的是有道理，就如果说特朗普不出来竞选，或者他在2020年离开白宫以后，他就像老布什那样子，像奥巴马那样，他就是肯定我不会再选了，那他后面很多的官司可能都没有了。这些这个民主党，
我觉得
这
是假设性的，
假设性的，
因为
不是假设性的，因为我跟你讲，就刚才你说的，就是他现在这次纽约州这个给他判刑的这个叫，就是个地方地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这个人，他刚上任的时候，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上任就是要起诉特朗普，他是这是他的竞选的口号，他竞选的他给选民的一种承诺啊，他这个检察官不是任命的，他是这个被他选上来的啊，他不是联邦检察官，他是州里的这个检察官，在纽约地区的检察官，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那他刚上任以后呢，由他手下有两个助理检察官辞职，为什么辞职呢？就是抗议这个检察官，说你说的好好的，你要起诉特朗普，你不起诉特朗普，你就在这，你现在你对你违背你的竞选承诺，那两个人辞职了，这是已经有消息的。那他也就是哼哼唧唧，也不说什么道理，因为那时候呢，特朗普大家都估计他会出来选，但是呢，他这个出来选的时候，那时候动向不是那么明显。民主党人也不是傻瓜，他们看到底是共和党里谁能可能在2024年出来选总统，一看过了，等到2021年这2022年是已经很清楚看着，就是特朗普一个人是最有希望的，所以他在2022年把这个案子重新贴起来，他说我现在要开始起诉，就是这么个。所以
谁能预测这些，
我不论你怎么解释，你
和谁能预测他的那个党内初选，这个那几个人这么不顶用啊，是吧？那个德桑德斯，还有那个海利什么的，
就是说不管你怎么
人就几个州就全退了这个东西啊。
对，他已经知道他们就说这些人都没戏，就是只有特朗普有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论如何，你现在就是你没法说服那些支持特朗普、支持共和党的人说，这个纽约曼哈顿这个地区检察官这个人起诉特朗普，这个人是没有政治用意，你没法说服这些人啊，你肯定他们肯定认为就是
有。我觉得有没有政治意义，就是至少这个他这个整个过程啊，比如说遴选陪审团成员啊，然后每天的听证会啊，找哪些人作证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每一天全在公众的面前。你如果即使哪一关哪一句话是有问题的，早就炒作的炒翻天了，实际上这过程当中是没有的。你真的有问题，早就这真的翻出来了。它整个过程是完全是符合一个正常的法院的一个这个起诉的过程的。
对，
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完全认可十二个陪审团成员。
我可以认真的走这些程序，但是
我觉得这些陪审团成员就跟我一样，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你不能说这些人都是收买的或者什么样的，怎么样一定要听共民主党的，我觉得这都不存在的。他们确实在、
他选择在曼哈顿这个地区，
选择在哪里，他因为发生在那里啊，发生这事情发生在哪里
呢？他基本上是以民主党为主的这样一个社区的，所以他选择陪审团，
他那个开支票的时候，他开那个封口费支票的时候，他就在纽约的曼哈顿大厦发生的呢，当然就是就
这个他就是民主党为主的人，所以这里边很说明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呢，
他还是跟关你在哪里发生的有关系，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到共和党的州去测试，反正这个东西
他这个就是说美国司法体系当中这个案子要不要查，要不要起诉，他这个有个法律词语叫这个good cause， 有没有 good cause 啊？这个去起诉这些东西，如果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曼哈顿这个检察官办公室，他们应该起诉的案子非常之多，但是很多案子他们没有法起诉啊。他就算有 good cause， 他也没法起诉，因为他人力不够啊。那我相信，要是说像 特朗普这样的犯这种罪也是能被起诉的话，那有很多这样的案子都可以起诉，很多人这种事儿非常多。为什么起诉特朗普不起诉那些人为什么起诉他们？我觉得这里肯定他有他的政治动机在里头。我就认为他有政治动机在里头。
对，
他很难解释。他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这个逻辑是跟那个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开车超速然后被警察抓了，然后你很不满说我是跟着前面一辆车跑的，前面那辆车比我跑得更快，你不抓他为什么抓我？那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确实超速了，别人那个人没被抓住，并不是说他没有，他可能运气或者什么东西，但你确实是你就是超速了，被你被警察抓了，你吃罚单了或什么的，你认不认？那我现在都有所有的证据，你超速了，那你该罚的还是罚，你不能说啊、哦、你不抓别人，你非要抓我，那问题是你自己犯罪了没有？你超速了没有？对不对？那特朗普你可以说有那么多案子，你为什么不查别人非要查我？但问题是查出来你就是有问题。这个那这个就没办法，你如果这个陪审团里面十二个人有问题，哪个是被收买的，那这个案件马上就推翻了，马上推翻，一分钟就推翻了，你不要搞。现在就是实际上这过程是没问题的，他们证据也没问题，你就是犯罪了。
不过这次陪审团确实出了点问题，很有可能会发来重审。
对，我同意马上就说法、
啊、
对，是。
确实出了问题，而且呢这个法官也承认啊，这个是曾经有一个人在这个审判的给林铁灯打电话说，就给这个陪审团员说你干得好啊，这个就是这里边呢从这个
好像是已经投完了，就决定就做完了这个东西。
那他可以上诉，他可以上诉，因为这个法官是非常 biased。非常 bias， 就非常有主观偏见性的这个法官、嗯、说实在的，
这里边实际上这里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陪审团成员 tainted， 哎，就是你没有开没开庭，你先把这个陪审团那边的事儿跟外边说了，这本身是叫 tainted juror， 这个东西就会让你变成一个什么retrial， 所以这个最后还是要发挥重审，你这是程序上有漏洞有纰漏啊。
小二三长，回到你刚才问的根本问题，就是说对特朗普这个判罪他判他有罪，对他的选情有没有影响？我看大多数的人看法都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有加分作用，对他选情有加分作用。说这个 Hunter拜登被判有罪，对 Joe Biden 的选情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影响比较小，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Hunter Biden 这是个瘾君子，瘾这个毒瘾上来以后呢撒谎，这个事儿非常正常，所以也都知道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就一句话讲不是什么好鸟，所以呢，肯定早就消化了他会被判刑这个事儿啊，他撒谎这都已经消化了，已经知道，所以。我不认为 Hunter Biden 被判刑对他老爹的选情有什么负面影响，肯定没有加分作用，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负面作用。但是大家都认为，基本上大多数人都认为特朗普被判有罪对他的选情有加分作用，他这么讲。
我
最后结果是这样，你看他那个谁特朗普的那个竞选的这个经费唰一下子一下增加了上亿。
对。
我觉得亨特这个也是司法不公正啊，我觉得他的事情太小了，我是如果照这种情况，比如说在吸毒期间买了根枪要判刑，我跟你说美国至少3000万人都要被判刑。
对，
真的。
对，是小二三，这就说到你的逻辑了。
那个
你超逻辑，
不要去挑他说我要判你。
你
不是，我觉得你根本就犯
了，
你不是这个司法故意被人利用吗？
我就抓你那个。
还有，我同意毛教授的说法，其实这两个案子都是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就是什么呢？用司法体系来干扰选举。他们这个不论 Hunter Biden 这个案子还是特朗普这个案子，其实都是一种用司法手段来干预政治、干预选举的一个恶劣，开了很恶劣的。
我觉得干扰肯定是有干扰的，但是干预就不一定，就是你或者用它来工具左右选举，我觉得没有到这个程度。干扰肯定有，因为你毕竟特朗普就在上庭的时候肯定不能去搞拉力了，对不对？不，这个肯定有干扰的。但是干预的话，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有罪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就像你开车超速被抓住了，那警察肯定把你截停一下，那你不能说我要当总统了，你怎么可以给我开罚单这个东西？那没办法，谁让你枪打出头鸟，谁让你这么有名呢？知道你有这里有问题，肯定要抓你，跑都跑不掉，对吧？跟亨特一样的，你这个真的全美国有多少人吸毒有枪的，你都去抓好了，这个估计美国的枪支都能减少十分之一。
我首先啊，我还是刚才说的，第一，亨特拜登这件事本身，他由于他不是本人是竞选这个，
不是候选人
参选的，所以
候选人们在起诉特朗普的时候，他还不是候选人呀，这个东西后来成为候选人不能说。
本身的话呢，他两个是不一样的，他两个作用不是。碰巧了，但是有人说好，你既然整川普，那我就整你的儿子，有没有这种可能？不排除，是不是？这个不排除。
对，这个我是说有这么个场合说两句话。我说，我觉得我们华人同胞到美国新一代、第一代移民，应该抛弃民主党的政策，因为民主党的政策跟共产党的集权政策走得比较近。
我不能认同，因为美国毕竟是民主，所以是两党的，这才是民主。你抛弃了一个党，就共和党也变成共产党。
我们当然是要
这个
要
我觉得这个，你如果一定要打击另一个党，只维护一个党的话，回中国去就好了。
我
觉得这个
我就是认为什么，就是
你一定要还是合理的，就是哪个党合理，哪个党是对为人民有利的。有的时候他会起起伏伏的，
我们
他好的时候就选他，民主党好的时候就选民主党，共和党好的时候选共和党。
现在
就一定要把这个党抛弃了，只剩一个党了，那就变成共产党。
现在问题是这样，现在民主党发展的一个趋势，刚才亚光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在向左的方向滑得太远了。
太远，对。对
哎，
他
呢？
那我觉得还是要两党竞选，这个才是民主，不然的话跟独裁没什么差别。所以呢，就是你在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可以做选择，这才是民主的精髓。你一定要打击这个党，你永远败选民主党，民主党都是敌人，那你就是回不过去最好。
不，那不两回事，那完全两回事。就是
民主社会的一个好的地方，
这是完全两回事。我们就是，对我们说就是不能支持民主党，是这个道理。那民主党，
我
们把他灭了。
我也不是说民主党好的地方，你他好的时候还是可以。